宋祖英、曾庆怀经传被查，涉挪用军费开演唱会。北韩驻古巴外交官全家叛逃，透露金家内幕。各有器官台北上映，获得高度赞誉。英国高官指中共对英国构成致命威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7日星期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网上已传未经证实消息指出，中国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兼前解放军海军政治局文工团团长宋祖英16日经传因挪用军费和相关单位经费遭到中共军方调查。部分曾参与策划宋祖英个人演唱会的干部亦接连遭到传讯。不少人认为习近平已经决定向前主席江泽民的派系出手了。推主 Daniel 方向 X 爆料说，宋祖英涉嫌在2002年、03年以及06年违规动用军费以及文化部的相关经费，分别在雪梨、维也纳以及华盛顿等地举办个人演唱会。目前他遭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中共军方调查单位的双重调查。曾担任宋祖英演唱会总策划的中共文化部特别巡视员曾庆红的胞弟曾庆怀，以及宋祖英音乐会音乐总监、中共文联副主席徐沛东，亦先后遭到中纪委传讯。而宋祖英的弟弟宋祖玉，则因深圳航空贪腐案遭到中纪委立案调查。好多网友认为，监察单位突然对宋祖英出手，可能是要开始清算江泽民遗留下来的派系了。军中歌手宋祖英和江泽民淫乱丑闻举世皆知。当年宋靠住江的权势如火箭般的升迁。据《江泽民奇人》一书披露，2002年湖南邵东出现了一本书《国母宋祖英》，这本书引起江泽民的怒怒，最终几十人被捕入狱，但是江的色情生活才由此曝光。宋祖英自1991年在中共央视春晚唱了《小贝罗》，被时任中共总书记、军委主席的江泽民看中。江宋的丑事从那时起在北京文艺圈中传开，在江得势的期间，年年春晚都有宋祖英。2002年夏天，宋祖英去四川某城市举办专场演出，经江的亲信、中央警卫局局长游喜贵批准，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比宋以副总理级以上的国家领导人才有资格享受的一级警卫待遇。宋祖英还有自由出入中南海的特殊通行证红卡。2006年10月，凭着同江泽民的关系，宋祖英耗费巨资在美国华府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举办个人演唱会。据知情人透露，这场演唱会各项投入总和超过300万美金。香港出版的《母老虎宋祖英》一书表示，江泽民在1992年到2002年做中共总书记的10年，亦是宋祖英在大陆歌坛充当大姐大的10年。他在大陆娱乐圈呼风唤雨，竭尽张扬。该书中列举了多名中共官员讨好宋祖英的内幕，比如主管中共宣传口的李长春、前中共外交部副部长李兆星、前中共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前中共政治部主任徐才厚等。2004年2月21日，中共老干部、军事评论家吕家平写信给中共中央领导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希望能够依法对有关江泽民和宋祖英的事进行调查处理，并在自己的网页公布。无奈吕家平被跟踪。中共十八大之后，宋祖英不断被中共党媒明批、暗讽、高级黑。据前哨杂志曾报道，从专门负责监视曾经任中央副台长的李东生的特勤人员那里，获得了李东生在被囚过程中招供的一些涉及中共高层的腐败黑幕。他说，如果说央视变成了妓院，那也是曾庆怀的功绩，是曾庆怀逼我做的。宋祖英和曾庆怀有着特殊关系，后来曾庆怀又将宋送给了曾庆红。自江泽民看中宋祖英之后，曾庆红又拱手相让。传出宋祖英被查的同时， 驻京部队副军以上干部传达军委文件话，原南京军区政委陈国令被判处无期徒刑，其受贿2.4亿元，黄金47公斤。仲话党嘅18大以嚟，军队医疗系统371人出事，其中有26名少将、172名大教、301总医院3任院长全部出事。网友感慨：军队系统入边有咁多高阶干部贪腐，咁样嘅军队能上场打仗吗？16号消息，一位知名嘅北韩驻古巴高级外交官携妻儿叛逃韩国，成为2016年以嚟最突出嘅外逃北韩官员之一。韩国媒体报道指出，52岁嘅驻古巴大使馆参赞李日圭曾经获得金正恩表彰奖，并且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共同饮茶，如今叛逃韩国。李日圭对韩国媒体话，他因为忍受不到在北韩的卑微生活而选择离开。据悉，李日圭口慢病后准备前往墨西哥接受治疗，但遭到北韩当局拒绝。在这个之后，他在去年11月份真正执行了脱北计划，最终从古巴逃离抵达韩国。李日圭说，北韩外务省有不少权势家族的子女，而他的出身并不够好，同时感觉自己的工作没获得平等的评价，这些都导致他的生活变得卑躬不实，最终选择离开。李日圭在任职期间是一名南美事务专家。2013年，李日圭参与对巴拿马谈判，另一艘被扣押的北韩船只获释，因此受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表彰。近期受访期间，李日圭亦透露了一些关于金氏家族的内情。在最近的访谈中，他谈到了和金正恩的会晤过程。李日圭说，那时他感到金正恩坐在他对面时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人，如果近距离望着金正恩的话，会觉得他的血压应该非常高，并表示金正恩的面总是带着好像饮了酒一样的红。此外，在接受媒体提问时，李日圭亦提到，他认为金正恩可能会将女儿金主爱当成接班人。他说，金正恩带着女儿金转爱一同出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此前好长一段时间来，北韩的媒体没有公开自己住在平壤第二自然科学院的公寓，当地有80%以上的住户从事核武和飞弹开发。此前即使是金转爱幼年的时候，金正恩亦会抱着他给下属看看，但是金正恩带着女儿参加阅兵式这样的活动，亦让李日圭产生了对其家族统治的不满。他亦指出，按照现在的情况，金正恩很难将女儿当成接班人，因为在北韩想获得绝对权威、绝对崇拜，就要有神秘感，好像现在这样全部曝光出来，来自民众的神秘感和崇拜感会遭到减少。此外，他亦透露，北韩前外务相李永浩及其家人在2019年12月因为涉嫌腐败被送往政治反集中营，原因是他涉及了北韩驻北京大使馆的贿赂案。在这个之前，李日圭在古巴的任务包括了指韩国和古巴交好，但是在今年2月韩国和古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目前北韩在古巴的大使馆仍然在营运，但是大使已经在今年3月回国。李日圭说，他投奔韩国是因为对北韩彻底绝望，希望孩子们能够在外国有一个新的开始和更好的前途。他说，对政权的幻灭和自身暗淡的未来使我考虑叛逃。他对朝鲜日报说，每个北韩人至少都想过一次在韩国的生活。美国曼克顿电影节最佳人权纪录片和加拿大红狮电影奖获奖影片《国有器官》在台北光点华山电影馆上映，讨论关注中共在国内大规模活摘器官行为的罪恶。影片获得国界家喻赞赏。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前总统府人权委员会委员杨宪文先生当日观看了《国有器官》，并且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以下是他观看《国有器官》之后发布的评论。56岁的台湾人 从事环保行业工作的李先生对本台记者表示，非常佩服影片中展示的情节，觉得展示出了信念，能够忍受这么多的痛苦，对抗一个那种暴虐的政府，好感人。影片就将这个事实传播给全世界，知道共产党这种暴政是这么写实、这么残忍的一个事实。本台记者斐珍现场采访观众，得到一位广东人萧先生的回应。他指出，其实在活摘器官这个问题上，中国大陆的新闻亦有，偶然就能看到。但是这么大面积的，从这个纪录片里面看到这些数字，令我非常惊讶。当然在当中有看到一些情况，说他们被神秘关押。这种情况我其实在大陆亦有过经历。在2020年的时候，我因为支持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我被捉了去派出所，之后就被送到一个秘密关押的地方，所以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去过个看守所都没办法找到我，是因为我被秘密关押了。我相信这种情况如果再放到法轮功学员或者新疆西藏那些人当中，他们的家人亦找不到他，在这种情况要被活摘器官或者被消失，我觉得是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所以我在看完这个片之后，我很庆幸自己当时有机会出来。萧先生去年一月从金门蛙橡皮艇到台湾寻求政治庇护，目前仍在台湾等待美加的收容。他说，为了保障家人安全，他不会暴露真实姓名。由于有被神秘关押的经验，他庆幸他当初没有遇到活摘器官这样的事情。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主席汪志远医师表示，中共活摘器官行径调查困难，但是仍然有大量资料反映，自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开始，中共就动用国家机械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活摘器官，目的是想消灭法轮功学员的信仰。他指出，活摘器官的数量巨大，器官买卖的犯罪行为直接毁灭了人类的道德底线，这个是对全人类的威胁，每个人都在危险之中。英国卫报在16号报道，英国政府新任命的国防审查负责人、英国上议院议员罗伯逊表示，中共对英国构成致命威胁。他还提到，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北韩是英国面临的日益联合的致命四角，英国必须做好应对准备。罗伯逊曾在布莱尔执政时期担任英国国防大臣，亦曾是前北约秘书长。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国上届政府将中共描述为划时代的挑战，只是在经济方面使用了威胁一词，而这届政府对中共的措辞明显变得强硬。当被问到这种转变时，罗伯逊说，上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非常清楚地表明，确实必须非常、非常认真地应对中共带来的挑战。印太地区的事态发展可能会很快在欧洲地区重演。在上周举行的北约峰会上，32个北约组织成员国一致认定，中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推动者。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峰会上说，中共提供军民两用设备、微电子设备和很多其他工具，让俄罗斯能够制造导弹、炸弹、飞机以及用于攻击乌克兰的武器，同时警告中共这种情况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美国总统拜登亦在北约峰会上强调，对中共、北韩、俄罗斯、伊朗四国越来越多的协调行动表示担忧。他亦警告中共当局，继续支援俄罗斯将付出代价。英国国防大臣希利证实，重新执政的工党在宣言中所承诺的对英中双边关系的审查，将与战略防御审查分开进行。英国新任首相斯基贤上周宣布，国防审查报告将为如何将国防开支从目前的 2.3% 提高到 2.5% 制定路线图，预计这项审查报告将在2025年7月提交。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